佛跟我们讲一个清净之身，凡夫的我们啊，就是直取啊。那么这种呢，就是这个地方所说的啊，这种啊分别啊所之障。下面缘起还灭，这个就是佛说十二有之缘起还灭的道理。好，你就执着有这样子的啊，实有这样子的法，那么这个就是啊对这方面的一种啊这个所知分别。好，这是第一类啊。第二类呢，他说缘如所有性，为缘清净所知所起分别。如所有性，就是这个如就是空啊，空性啊。那么如所有性，就是能够骗一切法的这个法性，这个空性啊，就是这个如所有性。那么指的是什么呢？在随意家行派，它当然就是指缘成实了啊，二取空啊，缘成实啊。所以他说为清净所知所起分别，缘成实啊的这一个空性呢，它是什么呢？它是这一个这个无漏的圣意的清净智慧所知的啊，所以叫做清净所知，它是智慧所知的啊，不是烦恼所分别的。它是缘，这叫做缘清净所知所起分别啊，就是清净对这些清净智慧所知的这一切法，也就是一切法的法性呢。那么你跟你讲一切法无自性啊，你说好好法无自性，可是你却执着有一个无自性啊，就是现在这个地方讲的这种分别。好像时间不够了啊，我们休息一下啊，等一下再继续。好，我们继续看这个清净所取九分别的这个第三类哦。他说缘波罗蜜多意执着诸行，此是缘行所起分别。这个很明显，佛说很多道彼岸法啊，六度十度波罗蜜多啊，那么这种道彼岸法呢，它都是属于行啊，行法。我们知道这个修行啊，有修道跟行道两部分。那么这个波罗蜜，这个是属于行道的行法啊，道彼岸法，它就缘这一种行法所起的这种分别啊，这个就是这一类的所知障。第四个缘道所起分别有三啊，佛也说啊，也说了一些菩提道的这个道次第。那么它就是缘这些道次第啊所起的这个分别。第一个，这里面有三个啊。第一个缘见道者，它就分别啊有一个见道所见之道啊，这种啊是一种。第二个缘修道者，就是分别有一个修道所修之道啊。缘无学道者啊，这个无学道就是涅槃，那么它就是认为啊，有涅槃可证啊，有涅槃，他把涅槃执为是一个实有的。这个认为有涅槃可证这句话哈，也不能否定它了啊。这个我们呢、啊，要修正一下啊。如果没有涅槃可证啊，那我们不知道往哪里去啊。所以这句话暂时保留哈、啊。这个地方呢，他是把涅槃执以为实有。好，这个是缘道所起的分别。我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其实这句话在我心里面还是一个疑团啊、还是一个疑惑。因为常常讲涅槃就是空啊、是不是啊？一切法自性涅槃嘛啊、涅槃就是空。那你要说没有涅槃吗？哎，老和尚经常纠正我，哎，你不能这么说啊、这个不能说没有涅槃，没有涅槃我们这些人学佛修行要做什么？可是你说有涅槃吗？你说实有一个涅槃吗？涅槃是空，对不对啊？一切法性啊是空。那么到底要怎么说它呢？其实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啊。我说没有，老和尚说不能说没有啊，说没有我们这些人搞这么多名堂做什么呢？这个也不能说没有。那你真的说有吗？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它有啊，我真的不知道。所以这个是我还没有了解清楚的地方啊，就教各位哈、啊，就教于各位啊。 好，下面实有能取九分别啊，这是第三类了啊。前面两类都是讲索取啊，讲所知法索取，现在开始讲能取啊。能取就是布特伽罗，就是这个能知的心啊。那么实有能取就是执着实有布特伽罗啊，这种执着啊。那么在这种执着上所起的分别有九类啊，叫九分别。这个呢，下面他讲，他说以实有布特伽罗为一啊，以这个布特伽罗实有作为他的这个所依，那么起这种分别。啊，缘什么呢？缘自在我等体所起分别。这个自在，我们自在讲说就是布特伽罗独立实有啊，就是自在啊。那么有独立实有的我啊等的这种体所起的这种分别，那么有九种。好，在这个地方要解释之前，我先做一个说明。我们的前提是所知障，就是法执。可是呢，我们现在要讲这两类呢，都是在能取上，也就是这个布特伽罗啊，布特伽罗我执上面来讲。所以下面的这个内容啊，各位也许会误会说，哎，那这些到底是在讲什么啊？既然讲所知障是法执喽，哦，那为什么这个布特伽罗我执应该是烦恼障哦，对不对？各位是不是啊？布特伽罗我执是不是烦恼障啊？是烦恼障啊，哦！所有的执着分布特伽罗执的实有执跟法的实有执两类。布特伽罗的实有执叫做所烦恼障啊，法的实有执叫做所知障。我们现在的这个前提是要讲所知障，但是呢，它的内容是在布特伽罗我执上面啊，我们把它讲了以后，各位想一想啊，为什么它是所知障，好不好？好，我们来看实有，在实有布特伽罗这上面啊所起的九种分别，它呢，我看看哈，分成两大类啊，两大类里面又有两个层次的分类啊。好，第一大类呢是就执着相立一原自在我之执啊，就是一执一相取执了啊，这个执着相就是一相取执啊。那么成立一个啊有自在我的啊这种执着啊，这个自在我，各位它特别指的就是外道的那个大自在天的啊那个我，以大自在天的那个我为相所取执的。啊，好，这是一类。第二个，他说原执着境，就是依我所依境，这个布特伽罗所依的境，布特伽罗依什么境来成立啊？这个是依我所依的境，布特伽罗我所依的境，这个叫做原执着境，立八种我执。这八种我执呢，啊，它是分成四类啊。分成四类，第一类里面有三个，那么第二类啊就是一个种类，第三类也是一个种类，那么第四类里面有三个啊，所以这九个分别呢怎么加呢？这个种类，我们刚才种类这个大的一啊，就执着相立一原自在我之执，这个是一个啊，那么第二个种类里面就要有八个，这八个呢就是第一个小类里面有三个，对不对啊？三个加第一个种类就四个了啊，四个。那第五个呢？第五个就是这个它的这个第二层的这个分类里面的这个二啊，原执杂染为自在之我啊，这又一个，就是五个了。第六个就是原世间道离欲我执啊，这第六个。那第七个、第八个、第九个就是第四小类里面的那三个，七八九，这样看不看得懂？好，九个了。好，我们来看看第二种类里面的这八个，这八个的这个第一个小分类啊，那么里面还有三个啊。这第一个小分类，他说是缘自在我所起有三 啊，这个自在我就是啊，不是这个外道的某一个什么大自在天那个自在我。第一个种类那个是大自在天的那一个自在我。现在这个呢，就是指一般的常依自在独立实有我啊，这个在常依自在独立实有上所成立的种种我啊。那么它有三种，哪三种呢？第一个是常依之我，也就是说在五蕴身内认为有一个恒常不灭的我，这个就是常依之我啊。第二个呢，就是造因之我，就认为我这个我啊，我能造物，我能创造啊。你看我们是不是在内心里面啊，自认为自己能做很多事啊，能创造什么啊，这个世间很多事情是我们所造的啊，有一个造因之我。第三个是见境之我啊，这个能认知能见能视的我，依这个能见能知能认识啊的这一个啊能知为我，这个叫做见境之我。好，这一种呢，都是这三种都是属于啊常依自在独立实有的我。好，这个是三种，加前面一个就四种了。啊，在下面来看这个第二个小分类啊。第二个小分类他说是原执杂染为自在之我，这个杂染就是生杂染，也就是五蕴，我们这个十二有知的这一个烦恼杂染、业杂染、生杂染，这个生杂染就是果报啊，就是这个五蕴体的这个果报。那么执着生杂染这个五蕴是我啊，这里前面也有一个啊，执着这个常依之我，就是认为五蕴身里面有一个常依自在的我，但是这个地方执着这个生杂染啊，为什么他说叫执着杂染为自在之我啊？他就只执着这一个果报，这个五蕴这个苦果是我，所以这种人呢，就是那个断见者，因为五蕴灭就没有了，我就没有了啊，这个就是断见者，五蕴生就有我，五蕴灭了我就没有了啊。所以这一类的就是断见者。好，第三，原世间道离欲我执啊，就是有一种外道啊，他认为修世间道可以离欲啊。我们以前常讲印度外道有一种啊，他认为修某一种世间道呢就可以离欲，那么以这个离欲啊认为是我啊这一种。啊，像外道很多这个借境取见的啊，这一类的外道呢，他们就是啊这一种的啊，以种种的借境啊取执啊，认为说把自己的苦磨完了以后，自己就可以解脱了啊，所以呢就要这个让自己泡在水里面啦哈，或者是埋在沙里面啦，或者是说让自己睡在那个荆棘上面啦，刺啊这样刺自己啊。这种以这种种的这种戒禁啊，这种不正确的这种禁这种戒啊，来磨自己，就是苦行外道了啊。那么这种苦行呢，就是世间道，以修世间道认为就可以离欲啊，这一类有一个离欲我的这样的执着，这是一类。好，这个加前面就这个就是第六个了啊。那么第四个小类里面呢，又可以有三个分类哦。那么这三个分类我们来看哈，这第四个小类叫原出世间道所起自在之我执啊。这个出世间道就指佛法的这个菩提道，以这个佛法的菩提道啊所起来的啊，就执着在这一个道上呢，有一个啊常依自在的我啊，有一个恒常的啊我在啊。那么这三类当然就是第一个，你看原见道为自在之我，也就是说这个认为见道的这个人啊，见道的这个布特迦罗啊，这个就是我啊，或者原修道啊的这个布特迦罗啊，当成修道之我啊，或者是原道作用力啊，第三个原道作用力所依之力为自在之我啊，依这个修道的这个智慧的力量所起来的一种自在力啊， 以这一个自在力呢啊，这个为自在之我。我们知道修道会让我们在心智上啊，人能力上会有一些提升，对不对？那么这个我们就称为是修道智慧所起的一种自在力。他以这种自在力啊，认定了是一种自在之我啊，取这种执着。好，这个呢啊，就是这个实有能取九分别的最后一个。下面他说，此九种能缘之分别及九种之我执。我们把后面的假有能取九分别也讲完，再来思考这个地方到底是布特加罗我执还是法执，怎么去理解它，好不好啊？下面呢，这个第四个九分别是假有能取九分别，前面呢是把这些布特加罗只以为实有，对不对啊？后面呢，他已经知道假有啊，布特加罗假有，在这个假有的布特加罗上起实执啊。好，我们来看，他说假有能取九分别，此缘九种假有是夫。是夫就是布特加罗的另外一个名称啊。他说以此缘九种假有是夫为一，也就是依这种假有布特加罗作为他的所依，那么即为实能受用者啊，即执为一种实有执啊。下面我们来看这九种，这九种呢的分类比较单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啊，九个就很明显了啊。第一个叫运是夫，就是依五运执五运啊为布特加罗，但是呢五运是假有的啊，这个五运假合合的布特加罗，在这个五蕴假合合的布特加罗上起啊这个执着分别。第二个戒师父啊，以这个十八戒啊来说布特加罗。第三个处师父，以这个十二处啊来做布特加罗所起的啊这种实有分别。第四个十二缘起师父啊，布特加罗是依十二有执缘起起来的啊，他依此啊执以为我，这个是十二缘起师父。下面三十七菩提分法师父，修道的这个道品啊，三十七道品，修得这个道品的人啊，依这个三十七套七道品啊，有一个能修三十七道品的这个人呢啊，有能受用这个三十七套七道品的这一个人啊，起这种执着分别。第六见道师父，依见道说布特加罗。修道师父，这是第七，依修道说布特加罗。第八圣进道师父啊，各位在修道位里面啊，那么这个菩萨十地，每一地每一地啊，地地增上的时候呢，都有圣进道啊。在初地，把这个初地该要修学的修学到一个成熟的时候，你就会去入二地的圣进道，也就是要从初地要登二地的那一个无间道，那个叫圣进道啊。从在那个位置上，你就是要从初地要登上二地了，所以称圣进道。这个圣进道各地各地都有，各地有各地的圣进道。那么它就是以这个各地各地的圣进道的这个人呢，说为布特加罗。第九个无学道师父啊，小圣无学者二阿罗汉，大圣无学指八地、九地、十地。这个是其他宗派的说法啊，但是这个随瑜伽行这个宗派呢，它的无学道指佛，我们后面会讲到啊。一般在华严经里面啊，或者是在智度论里面呢，大圣无学道指八、九、十三清净地啊。那不管指什么了，反正无学道啊，以无学道这个布特加罗来做这个分别取执的，好，这个也是一类。好，这个是九种假有能取的这种分别。这个地方我们讲所知障 有四种九分别，前面两种依索取法，所知索取这是法来做分别，我们可以理解完全没有障碍，是法执。但是后面这两类依布特伽罗依布特伽罗我执来说，依能取能知来说，那到底该怎么去理解它跟烦恼障怎么区分，它到底是不是烦恼障？如果你说这个就是在讲各种布特伽罗我执，那是烦恼障哎，不是所知障哎。可是这个地方的前提是所知障，有没有人有兴趣我们来讨论一下？你们觉得他说的怎么样？有没有人还有这个认同的或者是不一样的看法？好，请说。
我在说见到位以后，应该这个各家如果这个烦恼已经处理完了，然后在修到位的时候，让这个法的处理到时候应该就不是烦恼障，应该是一个认识上面的一个概念。
好，大家都很有这个想象推理想象的这个能力，很不错。还有没有人？好，请说。
因为布特伽罗是由无蕴和无蕴所发，所以如果我们在修到无蕴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叫它修成这样。那我觉得说，因为无蕴就是我们说的无蕴就是还是布特伽罗。我的看法是，你说就上古尔断，它其实在家都会一直断。我的看法就是，
还有没有人？好，没有关系啊，这个我们来看看这个县官庄严哦，还有啊，好，你说。还不错哦，你们的脑筋都很灵活啊，有很多种我想不到的角度的想法。呵呵，我们不管我们的角度是什么角度啊，那么这个宗派有他的角度啊，他的角度我们现在了解一下啊，以后如果你们是祖师的话，你们也可以创你们自己的一个角度啊。刚开始我读这一段的时候，我是怎么读怎么不懂，怎么读我都觉得他是我执，不是法执啊！明明白白写的是我执，为什么他要放在这个法执的这个地方啊？我也苦恼了一段时间。那么其实呢，他是这样的一个角度，这个宗派啊，在这个地方呢，他是这样的一个角度。你那个我执就如同刚才这个潘居士讲的，他是内心里面的一个自然感觉自己的存在啊，这种执着，这个就是我执，自然感觉自己的持有啊，有一个我，你不用思考，你自然知道你自己啊是存在的啊，是持有的。但是呢，透过这些宗派的自见，他会告诉你这个那个那个这个啊，依这个建立布特伽罗，依那个建立布特伽罗，是不是？是不是有种种的建立？种种的建立有种种的法，这个就是在布特伽罗我执的这一个法上面做种种分别，种种说明，种种区分，种种种类的建立，所以有种种法的分别，因此他认为是所知，是分别啊，它是九种分别，是分别，是所知啊，它其实它是很单纯的。好，我们来念一念这个，在这个《县官庄严略释》，如果你们有这一本书的话啊，在他的卷一的21页里面，他对这个说明啊，这个部分的说明，他说，哎，这个我执呢，就是即此分别之所缘啊，我执有九种， 故其能缘的分别亦有九种，即是九种实有能取分别。你从这些方面建立我执有九种，所以他这个能缘的分别就有九种，也就是说这个补特迦罗这个法的分别就有九种分别了，对不对啊？好，你在见道上就有一个补特迦罗，这就是一种分别，修道上又有一个补特迦罗，这也是一种分别啊。那么这个能缘有九种，分别就有九种，那么分别是法执，在这个法上做这种分别那种分别，这种区分那种区分啊，所以他说是所执障。只是说这种分别，对这种种法的分别呢，它是在就补特迦罗这一个主题来分别，但依然还是啊法的分别，它是这个角度啊。各位啊，仔细的想一想，体会体会啊，这是很坑人的哈。好，我们不要浪费时间啊。这个他这个东西是要断的，不是他还在，这个是俱生起的所执障啊，就是他要断的啊。这个修道位圣者他就是要处理这些，你不能有这些分别，这些分别是不能存在的啊。那么现观庄严里面说这一些是属于家行位要处理的哈。分别起的是就是说是你这个现身学习来的啊，但是当你离开了这个见道位以后进入修道位，那么你还是有这些认知啊，这些认知是属于现身学习的，你已经是破除了啊，但是与生俱来的这一些差别的还是在的啊。他这个角度是在这里。那么我个人呢是这样子的看法啊。我看了这个《性观庄严略释》的这里面的一些说明之后呢，我认为在《性观庄严论》里面的那四种九分别呢，对我个人而言，我认为比较合理。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解释的这个部分是归在于家行道处理的，一生位处理的，而见道跟修道处理的九分别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找这本书来看啊，它是在现在在佛教书局里面还买得到，剩下所剩没有几本，那么原来的出版社岛谷出版社呢已经绝版，他不再出，而且出版社本身也没书了啊，我问过了他没书了。那么这个佛教出版社还有佛教书局还有啊，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我也可以把这几页单独影印，下次分给你们也可以，你们去看一看他的见道位的这种九分别跟修道位的九分别跟这九种又不太一样。那么那个部分的这种分别呢，我认为比较合理啊，是依照这个行者的这个层层而上的这个程度呢是有所差别的，那我认为比较合理啊。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到这里啊。四种九分别，下面最后有一段结论，我们来看看。他说：“照宝物位中义及其地道建立啊，原来它的名称叫地道建立，密宗地道建立啊。”这个宝物位的这个地道建立论，这四种分别如前所说，见修断所执障都是执此，在见断为分别起，在修断为俱生起，当无错误。但现观庄严略释则有三种不同之四种分别，第一类亦即此处所说的四种分别，是依家行对之道建立，第二类是见所断，第三类是修所断。这三者之理趣虽然相同，而其内容却有不少差异。因为略释没有阐明，不敢轻率推论，这里姑从宝无畏尊者之说啊。这个现观庄严论啊，这个宗喀巴大师的整部的这个解释啊，大概是没有翻译啊，那只有这个。这个法尊法师做了这个 片段的结义啊，把它结录出来的翻译称为略释啊，其实就是宗喀巴的解释啊。那因为这里面太过简略，没有说明，因此老和尚在这个地方不敢轻易的推论，他说只好啊姑且就是随顺宝无畏的一个说法啊。好，这个部分呢，我们只能做这样子的一个交代啊。那么各位有兴趣，下次我把这个部分印给各位好了啊，就这个部分就好了哈。下面我们要进入这一个宗派的无学道。这个无学道呢，第一段讲无学道相，我们来看看。他说：“近段二藏之究竟智是大圣无学道相，此分如所有智与近所有智之二，又分大圆净智之五，一切种智、大圣无学道、智法身等，一义一名。”这个无学道相啊，这个大圣的无学道相啊，他说是近段二藏之究竟智。近段二藏，二藏当然就是烦恼障跟所知障啊，烦恼障跟所知障完全断除，这个就是无学道的界限啊。无学道跟修道的界限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于二藏完全断尽的这一个点上啊，作为一个分界点啊。那么这个究竟智呢，就是无学道的内涵，能够断除二藏的这一个究竟圆满的这个智慧呢，这个就是无学道的意义，无学道的内涵，以它的界限跟它的意义啊，作为无学道的相。那么就可以知道，这个无学道它指的是佛，而不是三清净地。我们刚才讲华严经，或者是讲这个自度论等等啊，那么大圣的无学道指的是三清净地，但是这一个宗派呢，大圣无学道指佛，就是根据他这个无学道相啊，指就近段二藏之究竟智啊，来判断的。好，他说此分如所有智与近所有智之二，把佛的智慧从两个角度来说它啊。第一个角度就是分两类，就如所有智跟近所有智。如所有智能够遍知一切法空啊，依法同一空性，这个是如所有智。近所有智能够尽知一切法有啊，那么这是佛的啊知空之有的这个圆满智慧。下面他说又分大圆净智之五，佛的智慧呢，从另一个角度来分它呢，又可以分成五种智慧。这五种智慧就是把唯识中的四种智慧再加上一个法界体性智。唯识中讲四种智慧就是大圆净智、平等性智，还有呢妙观察智跟成所作智，再加上这一个法界体性智，这个就是大圆净智，哎，不是，这个就是五种智啊。我们来看这个注释五，在716页，佛的五种智，716页第五个注释，他说此师啊，就是这一派论师呢，他主张大圆净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法界体性智等五智，此五智如其次第是解脱嗔慢贪嫉痴等五烦恼所成，不同瑜伽行师转八识成四智之说啊。唯识宗旨有四智啊，转八识成四智，那么没有最后的那个法界体性智。这个宗派呢有五智，那么他这个五智呢是相应于他所解脱的烦恼来的啊，也就是说依他所对治的相应烦恼成立这五个智慧，依啊他所对治的这五种烦恼来成立五种智慧。对治这个嗔的，它叫做大圆净智啊，以大圆净智为首，首先啊对治嗔烦恼， 哦，从这些宗派的这些这个用意上，我们可以再再的体会到，嗔烦恼是我们啊首要对治的啊最初最重最麻烦障碍最大的一个烦恼，就是嗔烦恼。所以呢，他首先以大圆净智啊来解脱这个嗔烦恼。那么第二个平等性智就解脱慢烦恼，第三个妙观察智解脱贪，第四个成所作智解脱这个啊嫉妒的嫉。那么第五法界体性智就是能够解脱这个痴啊。法界体性是什么性？当然是空性。法界的体性啊，一定是这个毕竟空的这个空性，能够通达这个空性就离开无明，所以当然是解脱痴的了啊。好，这个是我们补充说明这个宗派所许的五种佛智。下面一切种智大圣无学道智法身等一一一名啊，由此呢他就说说佛啊，如果你要说佛的这个智慧根本说只有一智，就是一切种智。从一切种智展开来，你可以说有多少智多少智啊，各宗各宗展开都可以说啊，各宗有一个共说，从一切种智可以展开什么实力，事无所谓，事无外解，十八不共法等等，有没有啊？所以呢总说就是一切种智展开来啊，有共说，共说的实力，事无所谓，事无碍解，还有呢事无量心哦，哦还有十八不共法啊，这些。那么这里呢他又有两个角度的说法，就是如所有智尽所有智，这个知空知有之智，还有呢解脱啊，这些重要根本的烦恼的五种智啊，这个种种不同的角度说佛的智慧。但是呢不管怎么说啊，这都是属于佛果。所以他说一切种智大圣无学道智法身等，其实呢都是同样一个内涵啊，那么只是名称不同而已。好，接着下面我们来讲正得无学道的经过。从修到最后进入这个圣境道实地，实地的最后如何成佛？好，书上讲他说住实地无间道之菩萨是修道人，当此无间道升起的第一刹那是一切种智的无碍因，即圆满具足二十一句无漏智的功能，此时与法性离而取相，其智所现见之境及所住定境都无少分世俗境界。这是第一刹那，先看第一刹那哦。住在实地无间道之菩萨是修道人，这个实地无间道，实地的圣境道就是表示要成佛了啊，各位，初地的圣境道在哪里？初地的圣境道就是要表示要登二地了，对不对？不是不是不是，不能这样讲啊，这个地方我自己都讲糊涂了啊，我们把它讲清楚一点啊。这个住在实地的这个，在实地这个位上，如果你去入圣境道表示要成佛了，如果你是在初地的这个位置上，你进入圣境道表示要登二地了。但是要进入要登地，要登初地的圣境道就不是在初地的位上，对不对啊？要入初地的圣境道是地现观，地现观的无间道之后的那个解脱道登初地，那个是果位。所以加行道最后是第一法，是第一法的那个无间三摩地去入无间道，就是地现观的那个无间道，那个地方是要入初地，要进入初地的圣境道。 但是如果行者已经在初地这个果位上了，他再次的进入圣境道，表示他已经要登二地了。当他要往上登地的时候，他才能，他就表示他的智慧能力已经在往上升一层了，这个时候他就有能力入圣境道，再往上再登一地。所以每一地的后心都是圣境道，十地的经的无间道就是十地的最后啊。那么十地的最后，在这个宗派呢，许有两念，要用两念才能成佛，要用两个啊，两个无间道，两个解脱道来完成这个过程。所以十地无间道第一刹那，它要分第一刹那、第二刹那，就是十地的最后一个啊，最后的这个无间道啊，有两刹那。倒数第二个无间道，就是现在我们讲的属于第一刹那。那么这个时候是什么呢？金刚预定。因此呢，十地菩萨的金刚预定，在这个宗派来讲，要分两刹那来讲。现在讲金刚预定的第一刹那啊，十地无间道就是金刚预定。那么这个第一刹那这个地方呢，他说菩萨呢还是修道人，还没有成佛，虽然是十地的倒数第二心了啊，最后两心了，但是还没有成佛，因为他还在无间道上，金刚预定上。好，这一个金刚预定的这个第一刹那，他做些什么事呢？他说当此无间道升起的时候呢，是一切种子的无碍因。这个金刚预定的这个第一念，这个第一刹那，它就是要成就一切种子的这种无障碍因。所谓无障碍因，就是不是轻因啊，它只是不障碍它啊，这不是轻因。好，在这一念上他怎么样呢？他圆满具足21具无漏智的功能，他有这个功能。得了这个智没有？还没有，只有这个功能。有这个功能，能断烦恼，能断尽二障，还有他的种子，也就是习气啊，才有下一念的佛智升起啊。所以这个地方只有具足这一个智的功能，因此它还在因位，只是无外因啊，还在因的位置啊。那么此时呢，他说于法性离二取相，其智所现见之境及所住定境，都无少分世俗境界。这个当然是在圣义境了啊，在第一义里面呢，这个是没有话说的。那么他的智慧所现见所住的是在圣义里面。那么在这个圣义里面，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呢？他说于法性离而取相，对一切法的自性远离有能取所取的执着，进入那种无能所的这种法性空里面。这个无能所的法性空还不是第十空哦，各位，这个宗派讲二取空不是空性啊，对不对？地是空才是空性啊。所以这个地方呢，这个也是留下一个，让我们如果不好好的读现观庄严，没有办法理解的问题。如果是在其他宗派，在中观音腾来讲的话，离二取相在什么地方？在八地以后，就是七地后心正无生法忍之后啊，他这个二显错乱就没有了，离而取相了，没有二显错乱了。这个地方到成佛这里，要成佛的金刚预定这里呢，还在说离而取相，这个就跟其他宗派说法不同了啊，跟至少跟中观音城是不一样的啊。好，这是一点，我们提出它的差别啊，来跟各位做一个解释。那么各位，我们来看一看中义445页这个地方啊。445页的第二段有很明显的一个善显密意书，有没有看到啊？好，我们来看这一段啊。善显密意书，以断染污无明圣者，在根本定位是无相行，后 厚德位是有相行，其说容有可义之处啊、哦。这个容有可义之处这一句我们不看啊，我们来看前面。他说以断染污名圣者，这表示是八地以后三清净地的菩萨，他只有在根本定位上才是无相行，才没有二显。在后的位呢是有相行，就表示还有能取所取二，这个二取相二显。这个宗派的观念，这个宗派的见地是如此啊，所以难怪他到成佛这个地方与法性离二取相，是根本后德都离啊，因为在三清地里，三清净地他说后德位还没有离嘛，对不对啊？所以呢他说到成佛这个地方才离。那么这个说法就跟华严经里面，跟大般若经里面，还有跟这个智度论里面啊，中观应成的这一个系统的说法啊，显然是一个差别啊。那么这个根本厚德以成一位啊，那么这个在厚德位不离根本位，是三清净地菩萨早能够成就的啊一个功德。那么这个在这个宗派来讲呢，他说三清净地的这个菩萨在这个厚德位呢还是有相行啊，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那么有兴趣研究现观庄严论的人呢，那么这是一个问题啊，那么可以值得去了解，看看他在这方面的一个解说，他的道理是怎么建立的，也许呢也是一个引导众生的一个很巧妙的善巧也说不定啊。这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啊，所以我们只能说这是一个差别。好，这是第一刹那啊。那么第一刹那里面呢，他讲这个与法性离二取相啦，还有能够现见啊，现见的这个境以及这个所住的定境都是在第一义圣义呢，这个呢主要就是要讲依这一些条件，这些功德能够圆满第二刹那的这个所证的这个一切种子啊。下面我们来看其第二刹那，他说其第二刹那即生如所有智，在此之前虽无世俗，然现见一切尽所有性，如观掌中安摩罗果，即此一刹那智，具是如所有智与尽所有智，亦即此一刹那之究竟智，无余断尽二障，证得无上菩提。以此故说，得出刹那一切种智与断尽所之障，证得佛位，得永尽二障之解脱道，悉皆同时。这个第二刹那呢从第一刹那的这些功德到第二刹那来呢，那么他就能够这个尽一切的这个空有都能够同时空有一时行了这个见一切空就是如所有智，见一切有就是尽所有智他说在第二刹那就生如所有智这个如所有智，这我们刚才讲了，它就是一切法的这个法性空性，能够通达一切法的这个法性，也就是入一切法的法界。那么依法同一空性，所以依法如，每一法都一样同一空性，因此用如这个如就是平等，同一个空性，没有差别，依法平等，依法同一空性。所以佛称为如来，就是乘这个佛能够乘这个如而来，能够入一切法法界，能够通达一切法同一空性，这样的这样的说是布特伽罗吗？不知道姑且说是布特伽罗哈。这个就是佛只有佛能够如此，所以呢叫如来。如来这个如 就是现在这个如所有智的这个如，也就是一切法的空性。好，在这个如所有智之前，完全是第一义入一切法啊的这一个自性空性或者是法界啊。那么在这里面呢，是毕竟空无所有，无一自性可得啊，无一念生，无一法生。尽管是如此，可是呢，他又能现见一切尽所有性，一切尽所有性就是一切有法，一切法，一切现象。这表示佛啊心能够住在于啊他的这个不动法界，这个法界就是一切法的啊这种空性里面，叫法界。我们说不动法界，佛入一切法的这个空性里面，佛通达一切法的空性里面，佛的心不动，住在这个一切法的空性里面，但是他能够同时片现于一切世间，广度一切众生，现见一切法。这个就是佛的智慧能够空有同时啊一时行，这是佛的智慧功德。因此在这个地方他用啊在如所有智之前呢，能现见一切尽所有性，来说明佛的这种空有一时行的这一种智慧功德。他说如观掌中安摩罗果，好像呢他在那个一切法的那种法界那个空性里面啊不动，但是呢又能现见一切有法。好像什么呢？好像看你自己的手上所拿的那一个阿摩罗果，这是以阿摩罗果作为一个例子来说。这个阿摩罗果，这个在我们中国我去查了一下了啊，我也不知道它什么果啊，这个阿摩罗果，印度的阿摩罗果啊。那么在这个佛学大辞典里面查了一下哈，他说他有两个说法哈。第一个说法呢，就是说他是出于广州的一种叫鱼干子啊，剩余的鱼，多余的鱼，甘呢就是味道甘醇的那个甘啊，苦尽甘来的甘呐哈，鱼干子。他说这个呢可以洗头，拿来沐法哈，可以拿来洗头，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啊，这是一种说法啊。这个在什么皮难耶杂事里面，这个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哈，有部的皮难耶杂事里面。那么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呢啊，他说是形状呢很像这个槟榔啊，像槟榔那样的大小，形状很像槟榔，那么吃了以后可以除风冷啊，大概是感冒吧啊，风冷啊，吹风的风啊啊，天气冷热的冷，可以除风的啊。总而言之呢，这是一种一种果实啊。那他说在印度呢称为阿摩罗果，就类似我们旱地里面的鱼干子，或者是有一种形状像槟榔的这种东西啊，不是槟榔哦。好，这是比喻啊，佛能够空有一时行。所以呢他说即此一刹那智能够究竟断尽啊一切二障，无余断尽，就是永断啊，证得无上菩提。这个无上菩提就是我们常常讲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个就是佛菩提。好，以此之故，所以说最初啊，最初一刹那得一切种子，这个最初一刹那得一切种子不是金刚预定的第一刹那哦啊，金刚预定的第一刹那是能够得一切种子的无碍因。所以最初一刹那得一切种子是在第二刹那的解脱道，金刚预定第二刹那是无间道，这个无间道之后的解脱道，这个地方是初刹那得一切种子的初刹那。好，这个地方也是真正究竟成佛，断尽所知障，证得佛位，永尽二障，都在这个地方啊的这个解脱道，这些事情都在这个解脱道上同时成就。 啊，悉皆同时。好，这一段说明成佛的经过，但是呢，这一段呢是根据根据这些论点做叙述的。那么在这论点里面呢，他没有明白的说无间道解脱道，但各位要知道，因为我们在前面已经就修道位分十一品，每一品有无间道解脱道啊，已经有这一些了解，所以在这个地方也要知道，他虽然只说初刹那、二刹那，每一个刹那都有无间道解脱道啊。金刚预定是在无间道上啊，两刹那的无间道都是金刚预定，两刹那的解脱道都是佛位佛地啊。好，下面我们再来看，经过了这个无学道两刹那的这一个正果，那么我们来看看他这个地方所证的佛果。他说诸佛世尊所得解脱即大圣涅槃，大圣涅槃亦名无住涅槃，盖诸佛世尊是但离杂染不舍生死，要于生死世间敬畏来际做佛事利益众生的，所以虽证涅槃而不住涅槃际。这个是这个宗派的涅槃观啊，对佛的涅槃观显然跟唯识宗是一样的啊，住生死不住涅槃啊。那么住生死，这个生死就是清净依他起，所以他说但离杂染不舍生死，这一段的第二行开头啊，但离杂染，这个杂染就是片寂执啊，不舍生死就是不舍清净依他起。当舍离了片寂执之后，依他起就自然清净，依他起上本来就没有二取执，本来就没有周遍寂堕的这种遍寂所执，是因为无明才有的。无明离了以后，依他起他法尔如是，本来清净啊，所以住清净依他起上。那么佛要在这个世间敬畏来际做佛事，所以他不住涅槃啊，不住涅槃际，就是不住在涅槃这个真实际上啊。好，这个是这个宗派的佛的这个涅槃观。时间的关系，有关佛身的部分我们没有办法讲啊，很抱歉。那么佛身的部分呢，我们就留着下次上课。今天我带了一份讲义来，是在佛身的这个法身的部分，本来预计是能讲得到，没想到讲不到，不过我们还是把它分下去啊。我们先下课然后再分好不好。上次我们是讲到这个随瑜伽行派的无学道，无学道开始呢要讲佛身啊，656页的倒数第四行，书上讲，他说佛的四身都可说是法身，已是法身果故。这个呢就让我们知道这个宗派啊主张佛啊有四身，他这个比其他的宗派的主张呢多了一个自性身啊，这个其他的大概就是法身、报身，还有这个化身，报身也叫受用身了啊。这个宗派呢就多一个自性身啊。我们来看，他说其实这四身呢都可以说是法身啊，因为是什么呢？因为是以法身为因啊等流出来的啊一个果，所以叫做法身果。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得到一个理解，这个修道啊，我们说成佛之道也好，说菩提道也好呢，那么还是要以智慧为主。所谓的法身呢，就是智法身啊，智慧法身啊。那么要解脱，没有智慧呢，那是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有了这个智慧作为他的因，作为他的依据，那么佛行一切这种佛事 佛度众生的这个事业，那就可以有其他的这些身啊，像受用身也好。